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给我们长处，为了装备我们去做神的工。神许可我们有些弱点，为了提醒我们去靠他而活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你是否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些坏习惯中无法突破呢？你越是想做好不出错，但罪的权势似乎越不放过你。即使你不断挣扎多月甚至多年，但最终依然无法获胜。如果你的情况正是这样，请不要向试探屈服或者放弃尝试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以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指出让自己陷入试探中的危险。虽然挣扎可能很大，但是我们若放弃不挣扎，任由自己陷在软弱中，所付的代价必然是极重的。到底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弱点，没有一个例外。长处可以说是神给我们，为要叫我们能够成就他为我们生命所定的目的。然而弱点又怎么样呢？其实弱点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何等需要依靠神，没有神我们是不行的。不单这样，当我们懂得用正确和小心的态度去处理弱点，那么这些弱点只会驱使我们到神面前，让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因为我们需要神，我们要依靠他度日。我们在软弱之处要呼求神，求神加添我们力量去胜过。因此，弱点可以成为我们的资产，但是也可以成为我们堕落的原因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有长处和弱点，我们不能够把他们给拿掉。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回应。当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成为我们一个强而有力的动力，推动我们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恒久叛逆的结果，其实就是我们一些不受控制的弱点所带出来的结果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软弱是什么，只是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或者是承认，这是他们的骄傲在作祟。然而这些软弱是存在着的，人如果不懂得去处理，就不能控制它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，除非我们坦白地承认，又学会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它。当人不认识自己的弱点，又不去防卫，不加以控制和约束，甚至是否认轻忽的时候，他一生的遭遇必然是悲惨的，因为他没有防范和警戒，没有好好去对付，任由他像一匹不驯服的野马那样，那么最终必定会招来祸害和损失。其实有些时候，软弱和强项都是同一件事，那就是说我们最强的地方也正是我们最弱的地方。问题是人怎么样去处理呢？要是处理不当，本来是强项的也有可能变成弱点，让人受到亏损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人物是旧约的参孙，而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士师记。参孙他是一个士师，有着超人的能力，这是他独特的地方，但后来他的一生却败在他的弱点之下。 好，我们先来看一看参孙他的背景。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说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好，参孙他是成长于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之下，而神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兴起他，呼召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，负责领导当时乱世的以色列人。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，神就清楚地吩咐他们说，要消灭当地所有的居民。可能有人就会问了，神不是慈爱的神吗？为什么神要要求他的子民把迦南地其他的民族全都消灭掉呢？到底神的目的何在呢？原来神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在一个洁净的迦南地来生活，神要他们认识到独一的真神耶和华，而透过他们把这位真神传到普世，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和期望。以色列人是当时唯一认识耶和华神的民族，他们知道只有一位真神，那就是耶和华，他是独一无二，他是创天造地的神。然而当时的异邦，就是以色列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，他们都是拜偶像的，他们有众多的神，其实就是偶像。神为了要保存他子民的纯洁，神就严禁他们跟外族通婚，免得受到异教的影响，透过婚姻而削弱他们对神的专一，影响他们的思想，使他们有不正确的人生观、人生哲学以及神学观等等，因此心就偏于邪。人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的，以色列人也不例外。神不要他们沾上外族人的不洁，所以呢，神要保存他们的纯洁，这是神的苦心。正因为神怀有这样的目的，所以呢，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务必把所有外族人都赶走或者是杀绝，不能够把他们留在迦南地，免得悲剧就临到以色列人。神借着以色列人来审判迦南的七族，不再宽容他们。神知道如果纵容这些淫乱败坏有邪恶风俗的迦南人留在迦南境内，那么遭受灾殃的是整个世界。所以呢，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可是以色列人却违背了神的律法和命令，他们不但把许多外邦人留在迦南地，还和非利士民族通婚。因为当时的非利士人并不急于攻打以色列人，他们反而想透过同化而去征服他们，得着他们的心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用温和的方法去接近以色列人，而通婚又是最好的，可以让以色列人在各方面都妥协，都受到影响。所以参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成长的。士师记的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于是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以色列人叛逆神，而士师时代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中最幽暗无光的日子，因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不受管制。士师记的21章25节，就是士师记的最后一节这么来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你看这节经文可以说是当时的缩写，也描绘出了当时的混乱和问题所在。任何一个社会，如果你看见个人任意而行，没有统帅，没有将领，没有领导人的时候，那肯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。以色列人当时就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中，神不能不管教他们，不能不引导他们悔改回转。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他的法则，晓得他的作为。好，我们看士师记的13章3-5节，经文这么来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好，这是神对参孙的父母说了这番话。当时他们并没有儿女，但是神应许他们要生一个儿子，而且这个儿子一出生就要做拿西尔人，就是神所安排和命定的。 这个孩子要分别出来归神为圣，是终生被神所用的。那么其中有一样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人不可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，而参孙的母亲也不可以喝酒，不论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而且不能够沾不洁净之物。那么这些命令都是很直接的，神要参孙的父母谨记，并且告诉参孙有关他身世的事。神把参孙带到马诺亚的家庭里边，士师记的13章第5节就提到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好，跟着我们看士师记的13章24到25节，经文又说，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参孙。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于他，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好，我们看到神在参孙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他身上来工作了，神的灵临到他，因为神在参孙身上有特别的目的，神有特别的工作要借着参孙去完成。神不但安排参孙生到世上，而且是生在这一个时刻和背景之中。那段日子是以色列人幽暗无光的日子，神就差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，神是有他特别的旨意在其中的。神要借着参孙他的手，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。而非利士人就是外邦人，他们是拜偶像，是不认识神的民族。然而在士师记的记载之中，我们同时看到参孙他有一项极大的软弱，而且是不受控制的软弱，那就是他喜欢美色，他的情欲不受约束，而这个弱点后来就成为他一生的致命伤。参孙他的力大是出名的，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赐，然而参孙他的好色却又是他最大的弱点。他有最刚强的外在，但是却有最软弱的内在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最大的弱处是什么呢？不要只是想到别人，倒是要诚实地问一问自己。我们不必问神自己有没有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他的弱点。有些人的弱点是贪心啊，什么都贪得无厌。也许有些人会自我解释说了，我贪心呢，那是因为啊我贫穷啊。其实贪婪跟有钱或者是没钱没有关系的，你可以很贫穷而贪心，但是也可以很富有而贪心。又或者你的弱点就是喜欢啊说长道短，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搬弄是非，弄得你周围的人都很不愉快，甚至是受到伤害。又或者你的弱点就是逞勇好胜啊，什么事情都要邀功，都要争，不论你做的是什么，你都要求要得到第一，你要求要得到最好的，你看自己的利益跟成就比其他人都重要。不但是在地位上如此，在权势上也要求第一，你要人人都认识你，恭维你，奉承你，巴结你，你要得第一，连第二也不要。又或者你的弱点正如参孙的一样，就是好色，在性方面放纵自己，情欲不受约束。无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，我们都得问自己，到底我这一生之中最软弱的，最不受控制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同时也给了我们强项，每一个人都有，那是为了帮助和装备我们去做神要我们来做的工。但是神同时又许可我们有软弱的地方，为了要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依靠他。我再说，神给我们强项，为了装备我们去做他的工，神许可我们有软弱的地方，为的是提醒我们依靠他而活。当我们懂得用正确的态度去响应软弱的时候，那么这些软弱就会推动我们到神面前，教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那么这样，不论我们的软弱是什么，我们因为靠主而能够控制和驯服，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成功的人生，可以被神使用，可以为神多结果子。在参孙身上，我们清楚看到他的弱点所在，因为不论参孙到哪里，他都不离开美色。你都会发现他的头是枕在妓女的怀中的，是枕在妓女的腿上的。参孙他有一个极明显的软弱，就是性方面的放纵。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好色。在记述参孙事迹的经文中提到有三位女性，但没有记述的有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圣经没有把参孙每一天的事迹都记录下来，可能一件事和一件事之间隔了好一段时间，而圣经也不会尽述他和许多女人之间的事迹，因为这不是圣经写成的原意。不过圣经有提到的名字就有三个之多，我们可以推断参孙的生命之中可能不只是这三个女性，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大里拉，还有就是廷拿的女子以及加萨的妓女，这都是圣经里有提到的，而且是有附带着事迹的。大里拉对参孙的一生带来极大的亏损，因为参孙可以说是败在大里拉的手下，更是间接的死在大里拉的手下。好，我们看士师记十六章的四到五节，经文说，后来参孙在梭利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里拉。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，求你宽哄参孙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用何法能胜他，捆绑克制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。其实非利士人一向对参孙都是虎视眈眈的，他们知道参孙沉迷于女色，这可以说是人所皆知的事，所以当参孙爱上大利拉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就主动的来见大利拉和他谈条件，他们宁愿每人给他1100舍克的银子，那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。大利拉只要是探出参孙力大的秘密，就马上可以发财了，就可以拥有很多金钱了。参孙有可能对大利拉真心，但是大利拉又怎么会对参孙真心呢？他所看重的不是金钱吗？在士师记的16章第6节经文说，大利拉对参孙说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。你看这是多么愚蠢的问题呢，大利拉竟然开门见山的直接去问参孙。其实参孙如果聪明一点，他也知道对方是有阴谋的，那么必然会赶快离开，但是参孙他并没有这么来做，也许他是真的享受大利拉对他的温柔，而更可能的是参孙他心高气傲，不把他当做一回事。参孙他的弱点就蒙蔽了他的双眼，让他的心变得瞎了。士师记的16章7到9节经文说，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，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。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，妇人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就挣断绳子，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般，这样他戾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。好，那么大利拉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？她和参孙只是有着性的关系而已，绝对没有真感情，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。他是利用参孙去发达，去取得大笔的金钱，他心所想的是非利士人啊，可以捉拿参孙，然后把钱交给他，他就可以离开参孙快活了。然而参孙一点还不觉醒，他的情欲泛滥，即使他明知大利拉的阴谋，但是他还不立刻的远离他。在士师记的16章10到12节经文说，大利拉对参孙说，你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现在求你告诉我，当用合法捆绑你。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，对他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，如挣断一条线一样。我相信任何头脑不是纷乱的人都会知道，大利拉设下的是一个骗局，参孙他已经第二回上当了，他还不提高警惕，还不马上离开这个害人的陷阱，可是参孙竟然好像没有事情发生那样，原来情欲迷惑了他的心，叫他无能为力。那么下面的士师记的16章13到14节经文继续说，大利拉对参孙说，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求你告诉我，当用合法捆绑你。 参孙回答说，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绺与韦宪同织就可以了。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绺与韦宪同织，用橛子钉住，对他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拿米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将机上的橛子和韦宪一齐都拔出来了。好，这是第三次的骗局。那么参孙到底要怎么样才留意到大力拉的阴谋跟诡计呢？他要怎么样才可以清醒呢？大力拉前后三回分明是要害参孙，然而参孙仍然沉迷在其中。其实我们不必批评参孙，因为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有不少人同样经历无数次的警告，但是依旧不知觉醒。士师记的16章15到20节是参孙一生难忘的时刻，也是他败在大力拉手中的经过。经文说，大力拉对参孙说，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你这三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，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。于是大力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大力拉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米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这真是一个悲剧。士师记的16章第21节经文说，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弯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其实参孙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，不能够全都怪罪于大力拉。神已经一再的警告他，提醒他，要他觉醒过来。参孙只要是稍微清醒一阵子，他就会知道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大力拉最终会害死他的。但是参孙他却色迷心窍，依旧眷恋着他，所以落得这样的下场，真的是让人悲叹和惋惜。参孙他的软弱是发自他的内心，是他里边放纵情欲的渴望。他明知道对方是非利士人，又是别具用心的，他竟然因为禁不住对方的苦苦纠缠，把自身的秘密给说了出来，于是力气就这么消失了，他的力气离开他了。他本来是一个有超然能力的人，居然因为自己的软弱以致一无所有，因着贪恋美色而出卖了自己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，这实在是不值得的。这并不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软弱这件事我们不可以轻忽，倒是要认识它和正视它，并且要靠着主去对付它。我们要坦白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自己问题的所在，要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求神帮助你能够警醒，并求神加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胜过，不做这件事的奴仆。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去活在他的旨意中，求他拯救我们脱离试探。我们选择走在神的旨意中，接受神的保护，听从神的指示，又让圣灵随时指引我们。我们不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软弱上，而是放在神的能力上，从而靠主得胜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4到27节他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今天的讲题，恒久叛逆的结果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。 愿主帮助我们不成为一个领受恩典而忽略恩典的人。求主保守我们在他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以圣洁的装饰等候他的再来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，我就会向谦卑依靠。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，我就离去诚实到老。早知道放荡会让我被痛苦缠绕，我就不跟坚持但拥抱。早知道叛逆会让我无处可逃，我就走开时回转就好。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神能够加力量给我们，帮助我们胜过软弱，但是我们得负上自己该负的责任。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失，并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顺服神，才可以抗拒试探和罪恶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